以前传统上大家就会觉得说，诶，如果一个人或是一个小朋友，比如说他在思维上啊、行为上啊、沟通、社交、学习方面跟主流社会的那种正常标准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这是这个小朋友他的问题，是他不好，然后这是病，要治好，要矫正好。嗯，可是其实支持神经多样性的群体，大家会觉得说，就是社会上不应该只有一种正确的标准。
未来的外星孩子的地球母地，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外星孩子地球日记，我是地球妈妈。那今天呢，其实地球妈妈邀请到了一位语言治疗师，那因为语言治疗真的在我们家真的是两个孩子都派上用场了，所以呢也是希望说呢，能够透过这个方式，在节目上跟大家对话的方式，来让大家更理解就是语言治疗的目的以及这个目标是什么。那例如说像是 Elton 的状况，他就是会有在说话上很夸大很抓马的问题，那甚至是在自闭的孩子这个特质上面可能会有不善跟人沟通啊、交谈等等的。那另外在那个 Colin 的身上，他有就是口腔无力的状况，所以讲话讲得不清楚，有超龄呆的问题，那这些都是非常需要语言治疗的介入跟帮助。所以今天呢，地球妈妈邀请了一个远在国外与我们线上聊聊的一位语言治疗师文馨老师来跟大家聊聊。那么欢迎文馨老师。
Hello 地球妈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馨。
耶，yeah, 那文馨老师自己有社群，然后有 IG， 然后甚至他也有 Podcast 节目哦。那我们请文馨老师来跟大家说，诶，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搜寻到你的这个社群跟 Podcast 节目呢？
我的 IG 的账号是 Carnation Speech， 就是康乃馨的英文，然后 Speech 对，然后我去年的时候推出了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叫做语言治疗室，然后治是真治的治，然后聊是聊天的聊，对，就很希望可以透过podcast 用中文把更多对神经多元群体还有神经多元的孩子们友善的资讯，还有语言治疗相关的资讯分享给在台湾的家长们，然后帮助台湾的神经多元群体。就会有一些家长说这很理想，可是现实不是那么美好，然后制度就是那样子，我能怎么办？
哦，
或者是老师也会这样跟我讲，
听起来很灰心耶，
真的很，可是我真的可以理解他们的无奈耶，就是你理想中的那个样子跟因为大环境的制度也好啊，经费也好，资源的缺乏什么的，导致你没有办法得到理想中的资源，或是用你理想的方式去支持你的小孩的时候，那真的是很无力的感觉。
对对啊，所以我只能说，我们也只能尽可能让自己正向积极一点，然后那些情绪我觉得午夜梦回还是会有，因为这真的人在低潮的时候什么鬼事都会出来什么状态都会有，所以就变成好像时不时就是得要找同温层去互相鼓励跟支持，我觉得这好
重要，取暖。
对， 对，因为真的很多人甚至是家长啦，就是会自己暗自垂怜，自己悲伤，就会觉得哦，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小孩，然后我的小孩怎么没有办法跟一般的孩子一样，然后也很常受到一些别人的言论啊，然后别人的讨论啊，然后可能别人的异样眼光啊，所以这些 很常会带给自己一些压力跟挫折，可是如果你没有真的去找到一个群体，然后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话，那当你一直陷入在这种很悲伤或者是很负面的情绪当中，我相信这对孩子的环境也不会更好，然后甚至是对自己的心理健康也不会太好，那影响到的更甚至是整个家庭的氛围跟情绪。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带一路啦，就是真的一带一这样子，然后变成整个家庭整个环境，然后可能你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你都会用比较负面比较悲观的方式去看。那我觉得孩子也许他说不出来，然后也许他状态不是说可能他的智商是跟一般孩子一样可以很有理解能力很有逻辑能力，那我相信这些孩子即便是特殊的，可能他是自闭症，可能是过动症，然后可能是罕病等等的，但是他们即便听不懂然后不会说，但是我相信他们感觉得到，就会觉得会导致他们的情绪上会有一些波动。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要如何让自己稳定自己的情绪，然后让自己更比较能够用乐观的方式，更用比较正面的方式去看待未来的一切，然后甚至是把当下的每件事做好。例如说带小孩去上早疗，那就是好好带他去上早疗，然后可以寻求什么帮助那就寻求什么帮助，那自己在心理健康这一块也可以去寻求一些帮忙。例如说可能带孩子去上心理治疗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帮自己跨个门诊啊，或者是说可能多跟其他家长聊一聊，我觉得这都是很有帮助的事情，就是不要把自己困在那个小圈圈里面，然后把自己限缩在里面，然后让自己很痛苦这样，那这一定是没有帮助啦。所以我觉得专业人员的一些言语其实对我们这些家长来说很重要，所以我也很时常被在早疗过程当中被治疗师鼓励或安慰到，就是老师们会用一些可能你听起来不是那么的他并不是可能不是一句非常非常我们常说标准的一些称赞别人的话，可是在你听起来你会觉得我有被鼓励到。例如说可能常带 Elton 去语言治疗的时候，那老师可能会说他这次的进步是他可以这次看字没有跳行了，然后他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回答的是情境中的，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就哇他有进步，那我所做的一切是真的对孩子有帮助，那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疗愈。那甚至有时候老师也会看我们状态比较不好，例如说可能感冒或是可能最近心情比较差，那老师也会说妈妈最近是比较累啊，辛苦了。那听到这句话你就觉得哇真的有人在意我，然后甚至有人注意到我的不舒服，然后也能来给我一些安慰这样。那你在这一些对话过程当中你有被鼓励到，你被支持到，你就会开始会想要给自己更多的动力去继续走下去，因为早疗这条路它并不是短期的，它是长期的，它是必须得要长期抗战。所以自己给自己的能量跟自己给自己的一些例如说疗愈啊，或是给自己的一些鼓励，我觉得真的超级超级超级需要，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老师们的存在非常重要，那遇到好的老师更重要。
我真的超同意地球妈妈你说就是家长要先把自己顾好，就是像我有时候会跟我一些学生家长讲说，你看像那个飞机上他们起飞之前不是会有那个就是宣导说一些安全上的那个要遵守的规则吗？
哦，对。
然后就说那个如果氧气机舱内氧气不够会有紧急面罩会掉下来，你要先把你自己的戴好，你才能帮你的小孩戴他的面罩。我喜欢用这个比喻。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讲的嘛，就是说有些家长会或是治疗师会觉得很灰心，说我想支持神经多样性啊，可是我小孩老师又不支持，或是大环境又不支持，我能怎样？可是我会说就是没关系，我们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改变整个社会，
太难了，不可能。
对啊，所以我们就先把自己顾好，你甚至从你自己开始做起就好，或者是你自己的小家庭开始慢慢的去推广，慢慢去讨论， 都很好，就已经很棒了。对啊，就是不管是多大的志业哦，多长的一条路，你就是还是要先跨出那个第一步，那可能是一小步，不管多小都没关系，我们往那个方向前进就好。
对，但是就是一定要有个领头羊出来，然后慢慢的去带领大家就是一起做，就是号召大家。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这个当开头的第一个人，其实他身上背负的压力跟责任或者是他的情绪一定是比其他人更多，可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相信他也有很大的一个动机，是为了想要改变什么。那这个改变就像老师说，可能他不是这么的大，不是那么显著，可是这个改变的确是存在的，甚至是他可以在经就是在时间的演变之下，他可以慢慢的变成大家熟知的，然后慢慢变成大家能接受的。就像是我觉得比较好去解释，就像是同志这件事情，可能以前我们社会没有办法去接受说诶，男生爱男生，女生爱女生，或者是你明明就是女生，你穿的跟男生一样，你明明是男生，然后你娘娘腔腔的，可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可以去接受，可以去理解说哦，这就是他生来的一个本质，那这就是他的特色，这是他的特质，那为什么我们必须得要用那种社会框架眼光去看待他们，甚至是去批评他们？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本身也不一样啊，那为什么一定要追求一样？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起头这个人他背负的压力很大，然后所做的一切也比较困难，可是我相信当他持续走了一段时间，可能十年二十年，他回头看，他会发现即便没有达到他理想中那个目标，可是至少也一定有做到，就是有 30% 40% 甚至是 50% 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这就很重要。就像现在台湾在推早疗这件事情，一开始家长可能会对早疗这件事情会有很大的疑问，甚至是我不想让小孩上早疗，我不想去评估，是因为我怕被贴标签。可是现在很多家长看到的是，我只要能让我小孩更有进步，那为什么我不去做？那大家都在做了，那我不去做好像很不应该，就反而会有这些状态，会让自己说啊，没关系，就是我可以让我小孩去上课，然后没关系，反正现在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我没有，我如果去做也不会觉得，也不会很奇怪，就反正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在心态上面会有很大的调整，那这也是大家乐见的。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初心吧，就是你如何把你的初心跟你的理想去做结合，然后如何时时的去提醒自己跟鼓励自己，那甚至是带一些你的伙伴，然后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做。那我觉得这都是在我们一路上在推行这个我们想要达成这个理想的状态当中，会有一个更大的毅力跟动力去继续去做。我觉得就像老师在推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神经多样性，跟我们像我自己地球妈妈我在做，就是希望能够让整个社会能够有更多元的支持跟多元接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都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我相信我们只要有开始做，慢慢的带进一些人，那这就是很大的进步了。
对啊，我跟我的其他治疗师好伙伴是开玩笑，我们都会说我们要拉大家入邪教。
哎，对啊，这就是就一个带一个嘛。
真的就有那种感觉，就在传教，在布道。
没错，可是我们做的事情是为了这世界更好哦，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哦。我们这不叫邪教，我们这是超正派的正向教。
没错。
我想问一下，就是文馨老师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神经多样性，那其实神经多样性到底是什么？
哦，好，我可以先讲简单讲一下神经多样性，其实是一个概念，然后它同时也是一个人权运动。那我先解释神经多样性这个概念，它讲的就是说地球上本来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大脑，绝对不会有两颗完全一模一样的大脑。
哦，就连双胞胎也不会是一样的，对不对？
没错，就是像生物多样性也是，就是这个地球上绝对不会有两个完全 长得一模一样的生物。
嗯，
然后神经讲的就是大脑，然后多样性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大脑。嗯，对，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然后，而且它甚至是对一个社会或者是一个文化的发展有益处的一个多元性。哦，因为一个社会当中啊，有各式各样的人存在，就可以带来很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想法，那才可以为我们的社会跟文化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视角或者是创新的点子，这样子。对，
哦，
那作为人权运动的话呢，支持神经多样性这理念的群体，比如说像是神经少数的群体，比如说自闭光谱群体啊，ADHD 群体、妥瑞群体，或是学习障碍，甚至是可能情绪障碍的群体，就是反正只要是在神经系统上，他们跟主流社会里面神经典型发展的群体有存在一些差异的群体，他们就可以被称之为神经少数群体。那这些群体呢，就是慢慢的有越来越多人他们加入这个支持神经多样性的运动。那这个运动的宗旨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促进神经少数派在社会上得到平等，然后去支持神经多元的人士可以争取权益，为自己倡议发声，然后促进整个社会大众对神经发展上不一样的个体还有群体有更多的尊重跟接纳。
哦，这好像跟我们刚刚所在提跟聊到的那个概念有点像，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就像老师刚刚说的是每个大脑都是不一样，就然后是神经啊，然后那相关方面的，就是不会有人是一模一样的。那也像是我们现在开始慢慢的把一些以前我们会当成是病疾病的这个标签，把它改成是特质，例如说可能有亚斯特质啊，那有些有自闭特质啊，有些人是可能比较过动，比较不容易专心，然后把它变成是一种特质，而不是把它变成是一种疾病，然后来去标签，是不是像类似是这样这种概念？
没错，就是因为以前传统上大家就会觉得说，诶，如果一个人或是一个小朋友，比如说他在思维上啊、行为上啊、沟通、社交、学习方面跟主流社会的那种正常标准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这是这个小朋友他的问题，是他不好，然后这是病，要治好，要矫正好。可是其实支持神经多样性的群体大家会觉得说，就是社会上不应该只有一种正确的标准去决定说一个人的思维啊、行为、沟通、社交互动方式只能有一种标准的方式。对，然后这些差异呢，
一下马上回来。
Hello， 喜欢我们外星孩子的地球日记节目的朋友，欢迎 Apple Podcast Mr. Bus 给我们五星评价并留言给我们哦，并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从不同的平台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欢迎到 IG 私讯地球妈妈来跟地球妈妈聊天互动哦。更欢迎家有特殊儿童家长或是想认识不同特质的朋友呢，还是想跟地球妈妈一起用正能量爆棚的朋友一起加入 LINE 社群，搜寻地球妈妈战队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这些特质呢不是病，而是一个人就是因为天生上他脑神经上的不同而造成的，就是有这些不同特质的显现。所以作为治疗师的话，我们要做的是去尊重，然后用适合这些小朋友 适合他们的方式去因材施教，去 support 他们，去支持他们，而不是说要想尽办各种办法要让小朋友变成我们想要的那个形状。
嗯，
对，就是我觉得重点是真的是放在用适合的方式去教学和支持，而不是要治好一个不好的病。
哦，这有点概念，有点像适性教育，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孩子的特质是如何，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带领他跟教育他，而不是说我必须得要矫正他，或是把他就是治疗好。就是光是听到矫正或是治疗这两个词，就会让人家觉得说我是要把一个不对的东西变成对的东西，但是对跟不对是二元对立嘛。其实也有很多是我们不会去应该说有很多事情它不是来自于二元对立，它可能是有三元的、四元的、五元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各种面向。那其实我觉得在神经多样性这个概念来说，就其实就是支持每个不一样的个体。那也是我觉得也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是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无论是你今天可能你的特质比较活泼，然后你的特质可能比较安静，然后你可能是比较沉默的，然后你可能是比较多话的，那其实这都是每个人的不同。那我们如何去做到尊重跟接纳每个人不同，然后同时也能去理解每个人的长处，然后也可以去从中去互相学习，然后互相去进步，互相成长。我觉得这相对来说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而不是去减少说我要把你就是矫正成像某一个社会形态所期待的样子，例如说这样才叫正常，这样才叫健康，这样才叫做是对的，而是我们应该要去理解说真的是每个人本身他有自己的特质，他有自己的长处，他有自己的优势，他有自己的一些功能。例如说这些人他本身就很会讲话，然后很会去 social， 所以他们很适合拿来做公关啊，或者是在做沟通上面的一些对话上面的一些人士。那我觉得把这些状态能够去让每个人去熟知跟理解，那其实回归到最原始来说，其实我们要如何去好好的去认识一个人，然后是不带批判也不带偏见的，那也不会想说是要把别人变成是我理想中状态那个人，然后甚至是去拆除那个社会框架带来给我们的那么多的限制，然后可以用比较多元的视角去看待每一个不一样的族群，甚至是我们身边每一个不一样的人，甚至是我们的自己的家人。我觉得这都是需要大家去花点时间去思考一下，甚至是把这个模式慢慢的练习，让自己可以去多元的去看待身边每一个不一样的人，重新去认识，然后甚至是重新去认识自己。我觉得这都是相对来说是需要去做的，然后也可以花点时间去跟自己重新来去做对话，跟重新建立新的观念。我就是这样
然后我还想要补充一点，就是很多刚接触神经多样性这个概念的治疗师也好，或是家长也好，他们常常会想说哈，那如果我们要尊重跟接纳每一种不同的样貌，那是不是代表我小孩不应该上任何的治疗课程？
这好像有点矫枉过正哦
对啊对啊，然后我就是我会跟治疗师朋友或者是家长讨论，我就会说哦，可是我要澄清，就是提升能力、教学跟消灭小朋友的独特性，消灭属于他独特的特质是两回事。
嗯，
对对，我想要就是讲一下，因为我怕可能地球妈妈，我不知道听你的节目的家长或者治疗师听到这边会不会。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疑惑，因为这个还蛮常见的，所以我
真的假的？我想说，大家应该蛮有概念，想说，即便是尊重理解彼此的不同，但是也有一个基础的标准是，我们必须要能够沟通嘛，我们必须我们的概念、我们的基本要是相近的，我们才有办法一起生活，然后一起沟通，一起成长，一起学习。所以那个基本就是我们现在要帮孩子做到的是如何让他达到基本功能，就例如说可以 跟别人对话，无论是用什么方式，然后可以表达自己的需求，表达自己的想法，那这就是人最基本需要做到的事。那早疗这个帮助就是要帮助孩子们达到这个基本的功能，所以我觉得早疗还是势必得要做，甚至是相关的这一些协助，这些帮助孩子可以更进步的方法，这些都是还是必要存在，甚至是你还是得持续去做，而不是说哦，我今天听到诶，他那个神经多样性要尊重每个人不同，那我今天就不用带小孩去上早疗，不用带他去回诊，干嘛每天去排队那么累？不是不是，就让大家要回头再去思考一下，你的孩子要达到这个基本这个基础，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帮助他，让他能够很自然的跟社会接轨，那你当然要有这个基本的能力，你才有办法去告诉别人你的不同，然后你才能去跟别人去互相去理解我们彼此之间不同，所以这个基本的基础能力是很重要的，那老师们在做的，而是以及我们现在家长正协助孩子们在上早疗啊，在做各种的治疗方法，也都是为了让小孩可以有达到这个基本的基础的这些能力，然后让未来他们的生活可以是更加的顺利，然后也可以慢慢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跟需求。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大家要去清楚去理解的。
对，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沟通是一个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基本人权。
嗯，
对，就是可以想要表达自己想到的想法，表达自己的需求。
嗯，
然后跟别人建立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那我觉得那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的权利，或者是就是沟通这件事，还有学习沟通也是学习怎么沟通是一个权利。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地球妈妈你补充了超棒的。对啊，因为所以我会想要跟可能在听节目的爸爸妈妈讲说，就是大家可以把重点放在说上这个课程是不是对我的孩子提升他的生活品质，跟提升我们这个家庭的生活品质，提升我们亲子关系，因为我们更加了解彼此了，有实质上有是有意义的帮助，还是只是说这个课程只是一直在矫正他的各种行为，因为跟神经典型发展的小孩不一样，所以我要消灭矫正。对，所以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判断然后去考量，是可能会比较容易的方式。
嗯哼，因为我觉得像老师刚说这个沟通很重要这件事，因为其实沟通我觉得是人本身就会有的这个天赋啦，就无论是不是自闭症的孩子，因为很多人会想说有那个自闭特质的人他们基本上不是不喜欢跟人接触吗？可是当我有了像 Elton 这个孩子，然后也理解他有犯自闭这个特质之后，才发现他们并不是没有跟人有沟通上的欲望，也并不是没有说要跟人有接触，或者是断绝跟人际上面的一些互动功能，并没有，而是他们其实也是需要或者是渴望，是有这个欲望跟人去做接触，只是他们很时常用错方法，或者是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不同特质的一些婴幼儿或者是一些孩子来说，那可能我们在我们的想法里面会觉得啊，他们可能是本身大脑结构可能不一样，或是基因啊，或者是说后天可能因为受伤，所以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沟通上的障碍。可是我觉得相对的也是要去理解说，无论是任何一种不一样特质的人，甚至是我们自己以为说像自闭特质的人不喜欢跟人接触这件事，其实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是人跟人之间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都是会有沟通这件事，因为我们就像是我们必须得要出去买东西，那我们必须得要讲，对方才会知道你需要，那我们才会有这个交易或者是有这个互动。那所以其实也是想要问一下老师说，那像这样的孩子来说，可能他有先天上的一些弱势，可能在沟通上的弱势，跟后天上可能因为受伤了，或者是他在口齿方面可能有舌系带问题，或者是嘴巴肌肉比较 没有力气的问题，而导致他不喜欢说话。那像这个状态之下，我们是要如何来去帮孩子们建立一个基础的沟通功能？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沟通功能。就是语言治疗师对于沟通功能的定义。是一个人他可以透过眼神或是脸部表情也好，手势动作，做个动作，比手画脚，手语，或是甚至是画图写字，或是说话，或者是用一些科技上的工具来传递一个讯息的时候，透过传递这个讯息，不管是用刚刚说的哪一种模式，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地球妈妈，今天你跟地爸一起去参加一个家族的聚餐，那可能地球爸爸因为可能他要工作，然后他比较晚到了，所以他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他没有坐在你隔壁。那聚餐聚到一半的时候啊，你就突然发现你看到说，地球爸爸给你一个眼神，然后他指向他手上的手机，然后再指向你。那你觉得地球妈妈，你猜猜看，你觉得如果你看到地球爸爸这样子做，他想要跟你表达的是什么？
看一下手机，我传讯息给你。
对，没错，对。那如果同样的一个情境啊，假设地球妈妈，你突然觉得时间好晚了，好累哦，可是聚餐好像还没要结束可是你好想要就是跟坐在餐桌另一端的球爸，刚说第八，现在说球爸，跟他说先走好了，那你就会觉得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讯息传达给球爸？
我的方式好像要不然也是刚刚一样用手机，要不然可能就是开始整理东西，让他感觉到好像时间差不多了这样。
就有这个默契，对不对？所以其实刚刚的两种情境啊，我们完全没有开口说话，对不对？都是靠动作啊，眼神啊，就是比一比。对，所以其实两个人，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在沟通的时候啊，不管是透过什么沟通管道，他们都可以透过传递一份讯息去达到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就是沟通功能。那婴幼儿啊，还有小朋友，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会使用到的沟通功能，就是像说提出要求，比如说他如果说奶奶，或是指向奶瓶，手伸向奶瓶，或是去打开冰箱，你就知道他想提出要求，他想吃东西，他想喝奶奶，对不对？然后还有像是比如说抗议啊，拒绝，还有比如说命名，他看到奶瓶他说奶奶，可是不一定是他真的想喝，他就只是讲一下。对，或者是寻求别大人的注意，比如说妈妈不在房间里，他说妈妈，对，或是寻求帮助，比如说他东西打不开，他要帮忙，还有像是问候啊，就是说拜拜，妈妈再见这一类的，然后比较高阶一点的沟通功能，可能像是回答一个问题，比如说如果大人问他说你要什么，他可以说求求，或是问问题说妈妈去哪里，对，还有一个是表达自己的情绪跟感受，比如说肚子饿，他可以说我肚子饿了这样子。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讲沟通功能，是因为它很重要。之所以想要跟大家特别分享沟通功能，是因为很多时候有语言发展落后情况的小朋友，通常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主动然后很稳定的跟身边的人表达一些常见很常使用的沟通功能，比如说提出要求啊，拒绝，或是表达需求跟情绪，还有寻求帮助。对，那这就会导致这些小朋友呢，当他们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大小需求的时候，就会很容易觉得挫折，甚至是爸爸妈妈也会很容易觉得挫折，因为他们不知道小朋友到底要什么不要什么。
真的，
那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很想要建议早疗的老师和家长们， 可以换一个方式去想语言治疗的目标，因为我会觉得说不应该只 focus 在说诶这个小朋友可以说几个字或是他的文法好不好。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我自己会作为治疗师，对我来说沟通功能是更重要然后更需要注意的面向，因为我们应该要根据小朋友他现在不能自主表达的沟通功能来判断说诶他现在最需要学会的词汇跟句子是什么，才能提升他在日常生活中在沟通能力方面有最直接最大的提升跟最大的帮助这样子。对，然后而且比如说有一些自闭光谱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是很会命名，比如说他可能一岁半或两岁他就看到动物啊交通工具啊字母他都可以讲，然后颜色形状他都可以讲出来，对对对，然后消防车警察车救护车或是恐龙他都可以讲，可是他没有办法用一些日常的词汇，比如说帮我，我还要，我要吃东西，
我要睡觉，
对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即便他词汇量是足够的，可是他在表达日常生活需求上他没有那些词汇去帮助他提出要求啊拒绝啊表达需求表达情绪上面有很大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或许这个小朋友还是可以从语言治疗课程上面得到帮助。对，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耶。
有，因为我觉得像 Elton 他五岁之前啊，他就是像老师说的，他就只会命名，他就看到什么他都可以讲出来，可是他不会说他需要什么，然后也没有句子，他就只是看到会讲哦，那个是球球，那个是车车，然后那个是火车什么什么之类，可是他不会说妈妈我想搭火车，或是妈妈我想吃东西，或是妈妈我想上厕所，都没有。他五岁之前这个语言能力完全是蛮糟糕的，然后是一直到我记得好像是上小一前的暑假他才慢慢开始有句子出来，然后不能对话，他只是提出他单方面的需求，例如说我想做什么，但是当你想试着跟他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办法沟通，他就只是他也没有问题，他也没办法不会提出问题，他只是直接用句点的方式告诉你我要这个，然后没有了，但是你可能问他说那你想吃什么，他答不出来。对，就是他是单向的，那我觉得沟通很重要是双向的，那也跟老师刚刚说的如何透过就是孩子他们现在最基本的他需要去学到的，那我们可能是透过如何就是说早疗的治疗语言治疗去让他可以提升这个功能，让他可以更仔细的去述说他需要什么，或者是可以让别人知道他需要什么，那才可以先达成他最基本的例如说生理需求这方面的功能，这样这真的蛮重要的。
对，所以我就很想分享，谢谢地球妈妈提这个问题。
对，因为我觉得沟通功能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对于一些自闭特质或是没有口语的孩子，也许像刚刚老师说的可以例如说用一些行动上面的啊，然后可能是用指的啊，然后可能是用画的啊，或是用比如说 用一些什么沟通板之类的，那可以让对方知道说哦，我现在知道你要什么。可是像另外一些孩子就是口语能力，可能他口语能力很正常，可是他有构音问题，就是他讲的东西他可以讲出来，可是我们听不懂，这也是一种语言需要去精进的一个地方，或者是需要去上语言治疗课，对不对？
对，就是语言治疗其实我们 cover 的范围还蛮广的，比如说语言的理解跟表达，或是发音清不清楚，讲话流不流畅，比如说有没有口疾，还有嗓音，就是声音，
嗓音也是哦，
对啊，但是嗓音我很不熟，不要问我。
好，
对， 对，主要是如果是儿童语言治疗师的话，然后哦还有那个啦，进食跟吞咽，但是那个我也很不熟，听起来超不专业。没有，就是我们真的服务范围很广，然后我觉得我之前好像有跟其他人分享过说，我觉得语言治疗师应该要正名，就是改名叫做沟通与进食治疗。
对，
因为其实你说语言治疗听起来会好像觉得只是讲话口语的治疗
哦，以前很多人会有误解，是语言治疗不就是上正音班吗？真的很多人会有这种误会，
很常听过。对啊，
对
啊,
對啊，老师，你对这件事有什么话想说？我们来导正一下。
没有，就是真的，请大家把 focus 放在沟通，因为口语只是沟通的其中一种模式跟管道。
嗯，
对啊，像AAC 沟通辅具，就是比如说看一些词汇版啊，或是用沟通平板，那个其实也是尤其对于一部分的自闭光谱的小朋友来说，其实口语能力的发展上或使用上是有比较困难，或者是不是很稳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想要让他可以，还是享有那个可以沟通、可以表达他想法跟需求的那个权利的时候，提供不一样的沟通管道，像是沟通辅具就很重要，很重要。对，所以大家不要再觉得说，语言治疗就是正音班，或者是就是只是我希望我小孩开口讲话。对，因为我真的很希望，爸爸妈妈也好，或者是可能在听节目的其他治疗师也好，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说，即便一个小朋友他口语能力，目前对他来说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并不代表他没有想法，并不代表他没有任何感受跟需求，他一定有他想要表达、他想要沟通的东西，然后那也是他的权利。对，然后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提升小朋友全面的沟通能力，因为那是他的人权。对，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提早回答、提前回答到地球妈妈你等一下可能想问的问题。
而且我就顺下去，因为我正好要问老师说，诶，老师，像刚刚你有提到就是那个辅助的沟通系统 AAC， 那我想问一下说这个系统到底是什么，然后是什么特质的孩子、什么样需求的孩子他们会需要这一套系统？
哦，对，因为可能我怕有些朋友会想说，哈，那是什么？
对，因为我刚听说，哈，那是什么？
对，好，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AAC， 它在台湾其实叫做沟通辅具。对，那它其实它的官方全名，翻中的话是扩建和替代性沟通系统。
哦。
对，我觉得超长的名字没有人记得住。
对，而且听起来很严肃，好像是什么
东西，太严肃，所以我们就是叫它沟通辅具就好。
嗯，
对，是。那其实 AAC 沟通辅具它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比如说像是一个、
哦、很多种类。
比如说在美国的话比较常见的可能像是一个字母板，就是一个板子上面有26个字母，或者是一个沟通平板，就是基本上通常是比如说一台 iPad，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可以让小朋友很自由的使用词汇啊、组装句子啊、打字的 APP。 对，那或者是说一个核心词汇板，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纸板，
核心词汇板，
对，它上面那个纸板上面有很多对于可以表达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需求来说很实用的
词汇。哦，例如说吃东西、上厕所，
对、啊、说
之类的。
对对对，像是要、不要、吃、帮忙、喜欢、开心这一类的，就是叫做核心词汇。
哦、
对，然后呢，还有一种沟通辅具是叫做眼控辅具。
眼控，
眼睛控制，对，眼控。那它就是
好神奇，
对，一台电脑或者是 iPad， 然后它会搭配一个可以追踪 眼球移动眼球运动的一个摄影机来帮助比如说因为先天或是后天也好因为一些因素导致他没有办法很自由的用他的手去点去
哦，像脑麻的孩子是不是就比较需要
没错没错、uh-huh. 没错然后或是雷特氏症的小朋友、oh, 对
是
这些小朋友或是成人哦都可以、还是可以用移动他们的眼球啊然后凝视一个词汇的方式来表达来沟通
哦，就像是有一些中风的长辈他可能就可以用这套系统来去表述说他需要什么对不对
没错然后像是可能比较有名的名人的例子像是那个霍金、
哦、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哦、他不是就是有一台电脑
对对对
那个就是 AAC
哦那个就是 AAC 哦我现在终于知道那个是什么了每次看霍金的影片我想说那个东西那一套系统是什么然后又很好奇因为它好像是眼睛上方会有一个好像是机器然后会对照它前面的萤幕然后上面它用眼睛动的时候会打出字出来然后就可以转成语音然后告诉大家它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对因为它是因为那个渐冻症的关系嘛所以导致他很多肌肉都没有办法使用了、但是他眼球还是可以动的、那他很聪明他有很多想法对啊透过 AAC 他还是可以跟大家交流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他的研究所以就很有意义对、那刚刚地球妈妈你有问嘛说那是什么样的群体或是什么样的小朋友会适合用 AAC、所以其实AAC 可以帮助到超级多不同的群体对比较常见可能像是自闭光谱上可能没有目前没有口语或是口语能力比较不稳定的小朋友或是成人啊或是刚刚有讲的脑麻渐冻人啊雷特氏症或是在医院可能因为插管导致没有办法说话的患者都可以用 AAC 所以其实是只要是任何没有办法使用口语或者是没有办法很稳定的只单靠口语去表达去沟通的小朋友或是成人都可以透过使用 AAC 或是学会怎么使用 AAC 让他可以有一个口语以外的管道还是可以去表达他的想法还是可以跟人家互动啊去享有这个沟通的自
由导师像那这套系统啊因为可能大家还不清楚我们还没有介绍到老师可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因为老师现在是在美国工作
对
那是在美国任职做那语言治疗师这一块那我会有一个疑问是那美国的小朋友或者是美国的这些正在例如说他需要语言治疗这些人他们在使用这个 AAC 上面这套系统在美国是想必来说是比较纯熟嘛可是在台湾就是在两国的差异之下我们台湾目前已经有做到这么纯熟来去做这个沟通系统吗
我要先就是澄清一下我是在美国求学跟就业所以可能我对台湾的制度跟环境不是那么熟悉对我知道的是其实台湾虽然不是像美国那么普及但是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治疗师是很有心想要学习教小朋友怎么用 AAC 或者是说尝试让小朋友试试看使用 AAC 的对那台湾的话我知道有一些不同的申请管道对对然后但是就是要做评估啦就是还是要让专业的老师去做评估判断说小朋友是小朋友可能会比较适合用什么样的辅具对这也是他们会考量的点然后其实我在那个这样讲好像有点惭愧就是我自己的 podcast 节目上之前就有访问我的治疗师好朋友对 AAC 很有研究的小婷老师那他有分享过就是台湾的通常的申请的沟通管道是怎样就他有初步的跟大家分享所以 如果大家对 ASD 有兴趣的话，可以听听看第二集，顺便工商一下。
我再把那一集的连结放在底下的资讯栏里面。
对，那而且我觉得其实台湾的治疗师很常遇到一个可以说是困境，其实美国这边也会，但我觉得台湾应该更常面临这个困境，就是即便治疗师很希望可以透过提供小朋友 AAC 去提升小朋友全面的沟通能力，即便治疗师是有心的，因为其实研究已经有，就是欧美有很多研究有实证去证明说 AAC 其实它不就是可以提升小朋友全面沟通能力，甚至很多时候它是可以提升小朋友口语的发展的
哦，刺激他们愿意讲话开口，
这样对、啊就是、它是有利无弊的好工具，但是呢在比如说想要推行的这方面，很多老师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个情况是他们很希望，他们觉得小朋友很适合尝试看看用 AAC、可是家长会有一点担心害怕，会有点抗拒。
哦，我懂，我刚已经有飘过好几个可能会讲的话，就是例如说、我小孩这么早用平板好吗？这会不会伤害到他的眼睛啊？不然就是我小孩去用这一套，他会不会更不想要讲话？
没错，这个
他就会懒惰了，就觉得反正我有这套系统，我干嘛还要开口讲话？我知道家长会有这两个想法，我刚才已经飘过去了。
对，这都是很常见的关于沟通辅具的担忧，然后应该可以说是因为不了解而造成的可能误解或是迷思。对，但其实就刚刚有讲嘛，美国有很多的研究，就是一再的证明说AAC 不但可以提升沟通能力，甚至口语反而会跟着出来，他并不会说用了 AAC 口语能力退步，或是小朋友就不讲话了，再也不讲。对，应该这样说，就是当然我们用 AAC 的目的不是说一定要发展出口语，讲回那句话，我们重点在沟通嘛，但是如果因为用了 AAC 口语能力出来了，当然很好啊，而且很多时候像我自己的学生，好几个学生都是用了沟通平板以后口语能力跟着出来了，然后因为其实小朋友他们是很聪明的，他们会知道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达到他的，比如说他的需求是最有效率的沟通模式，
是，
所以当他比如说他这个字他可以用口语讲，很多时候我的学生有在用 AAC 的学生、他不会再去按平板了，他因为讲
多一个动作然后多一个时间，然后小朋友通常都没有什么耐心，
对，就是用嘴巴直接讲出来永远是最快的嘛。 对啊，所以真的要跟爸爸妈妈建议，就是如果你的小朋友可能特别是如果真的已经上了蛮长一段时间的语言治疗了，然后口语能力一直没有出来，然后可能小朋友也很挫折，你也很挫折，真的很想要建议爸爸妈妈可以去多多了解 AAC。对，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工具，真的可以帮助小朋友发展沟通能力跟语言能力。
因为其实我在 IG 上啊会去看一些国外的家长，他们会放尤其是一些没有口语的自闭症的儿童的家长，他们都很常会用平板让孩子去点说他们要说什么，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当孩子们用平板在做沟通的时候，他其实眼睛他必须得要做到三件事，第一个是就是我要说什么，第二个是理解，就是这句话我要如何组成会让我的对我想要沟通的对方听得懂，然后再来是他可以得到一种成就感，是我当我把这句话完整的呈现在对方面前，他们我接受到他们的反应是，例如说哦，我理解你要什么了，然后我能够知道你现在接下来要做什么，那是对小孩来说也是一种建立自信跟成就感的一个方式，也许之后他们会因为哦，我用这个方法可以，那我就敢愿意试着说说看，因为可能不只是自闭症的孩子，像有些缄默症的孩子，他们可能都需要这套系统来去帮助自己可以愿意讲出来，那 当然我们家长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说出来嘛。那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形式，只要是能够帮助到孩子，那甚至是不会伤害到他们的，那这都是好东西啊，干嘛去排斥呢？
对，我这哦，我刚不好意思，你在讲到一半，我
哎，没关系，就是聊天，
没错。对，就是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就是假设你今天在说话，用嘴巴说话方面有困难，比如说你感冒超严重的烧虾，你完全没声音，对，然后你手机还不见
了，
然后家里也找不到任何纸笔，你要怎么跟家人说你现在想要做什么，不想做什么，想去哪里，或是你要怎么跟家人说你很想念离开的亲友，或是因为可能想做什么想要什么还可以用手笔，对不对？对啊，或是直接去拿， 对，那你完全喉咙锁起来，然后不能用手机，不能用打字，不能写字，你要怎么表达你对一件事物的看法跟意见？
你说到这个我一定要分享，我有一阵子就是我整个嗓音没有，就突然起来我没办法讲话，可是那一天我又必须得带小孩去看诊，因为我们三个都感冒，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我就先把我的症状打在那个记事本上面，然后在医生面前我就直接比说我的喉咙不行，然后就直接把记事本的文字打给医生看我的症状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医生会问的问题我就已经打好，然后医生看完就说哦好我知道，我现在帮你配药。我觉得这就是 AAC 的概念吧。
没错，你那个就是一种 AAC 啊、
哦、
完全没错，
大家应该会更理解了。
对啊，就是所以大家想说如果我们是那样子的情况，是真的会很挫折，然后很沮丧，很无力，就是会很真的很
无奈，就想说我真的想讲但我讲不出来，然后不然是我讲出来你听不懂。
对，因为大家真的就是今天有很多想要重复 repeat 跟大家灌输的信念，就是跟想法，就是一个人他不开口讲话真的不代表他无话可说、不代表他没有任何想法、欸、这是两回事、
真的。
对啊，所以就是今天很想要跟大家推广的其中一个理念，就是真的可以试试看尝试用 AAC 做一个真的是很好用的工具。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没有讲到，就是因为比如说沟通平板嘛、它上面就是会有字，然后还会有图片，所以对还不会认字的小朋友来说，其实他可以看到那个平板或是词汇板也好上面的那些词汇，然后其实等于是我们视觉上也给他多一个提示。
哦，对
对啊，所以真的是好处说都说不完啦，就很希望大家可以对他多一点信心，然后真的可以尝试看看，因为真的是不管是研究也好或是我自己工作几年的经验也好，真的好多小朋友用了 AAC 以后沟通能力真的提升很多，然后爸爸妈妈跟小朋友的生活品质也都提升非常多。